与先知大波了。金像记者说，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你前面预备道路。
所说的就是这个人。我实在告诉你们，凡妇人所生的，没有一个兴起来大过施洗约翰的，然而天国里最小的比他还大。好，我们经文读到这边，我们一起来低头祷告。天父，求你来帮助我们，让我们来思想福音书当中所说的这一切的话，让我们真实的看到今天我们这一群在你的国度里的人是一群多么有福的人，是一群与众不同的人。因着你的救恩，因着你的救赎，因着你把我们迁到你的国度里面，以至于我们的身份，我们的生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所以神啊，真的求你借着你的真理，借着你儿子在我们里面活泼的生命，借着圣灵常常在我们里面的工作，能够使我们能够越来越往前进，越来越晋升到你的里面。我们感谢赞美主，我们把以下的时间完全交在你神的手中，求你来使用你的圣灵亲自动工，让我们真实的认识真理的时候，就愿意按照真理去活，去生活，去行。我们感谢赞美主，听我们的祷告乃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好，这一段是要在讲耶稣为施洗约翰做见证。那我们还是稍微来回顾一下，这个回顾不仅仅是在回顾我们上一次讲的内容，更多的是希望大家对这一大段经文是有一个连贯性的去看这些内容，包括下一次我们要讲的内容当中可能有一些和我们原来可能是和合本翻译的问题，和我们原来的一些看到是不太一样的。我们首先看到之前一段经文有两个角色，对不对？有两个很重要的人物，一个是施洗约翰，一个是耶稣啊。那施洗约翰在二到六节里面，他对弥赛亚有一个认识，这个认识是什么？上次我们讲到，他觉得弥赛亚，他更多的对弥赛亚的一个认识是什么？他是一位施行审判者，是不是？所以他就说，哎，你们都要悔改，为什么呢？不悔改，这个火就在那里，你们就要被扔在火里面，这个火就代表一种审判，是不是？但是当他在监狱里的时候，他听到耶稣所行的和他所期盼的弥赛亚这种施行审判的这样的作为不一致的时候，耶稣做了什么？耶稣更多的给人看到的是什么？一个恩典的主，是不是？一个恩典的主。所以在这个时候，施洗约翰就有一些的疑惑，就有一些的疑惑哈。耶稣在这里讲到一件事哈，他说：“凡不因我跌倒的，就有福了。”哈，在这里，施洗约翰当然有他的特殊之处，我们等会儿会来讲到哈，有他的特殊之处哈。在这里，耶稣说到什么？如果今天施洗约翰或者说和施洗约翰有同样的对弥赛亚认识的这样的一群人，他如果不能调整他对这位救主，这位这个神的国度的王的认识到耶稣所行的这一切的范围里面的话，他就什么？他就会什么？跌倒，是不是？他就会跌倒。好，但是呢，如果他按照这个黄色的箭头走的话，他就进入到这个弥赛亚的国度里面去啊，进入到弥赛亚的这个国度里面去哈。当然在这里我们讲到施洗约翰的时候，我还是这样的一句话，我们等会会来看他的特殊之处。但是今天你会发觉一件事哈，今天世上的人，或者说今天我们对弥赛亚也有很多的认识，是不是？这位弥赛亚是什么？有可能在我们生命中，我们最初遇到他的时候，他是一位什么？医治者。有很多人是因为生病然后呢被人传了福音，对不对？有些人就看到这位神是什么？一个公义的神，是不是？当你去读圣经旧约的时候，你就会发觉旧约里面，当摩西问向他显现的耶和华，你是谁的？你的名字叫什么的时候，耶和华怎么说的？神怎么说的？英文翻译是 I am who I am， 我是。后面是可以填的，你就会发觉，然后你就看到在出埃及记，在摩西五经里面有很多耶和华的名字，是不是？耶和华以勒是什么？耶和华必预备，是不是？有很多这样的名字哈。但是在这里耶稣给我们看到，我们仍然要有一个调整，这个调整就是我们要 对向这位耶稣基督。你会发觉一件事，这件事常常会困扰到我们。你今天我们相信这位神是公义的神，是不是？但是当你看到这地上还有很多不公义的地方的时候，你就怎么样？会不会像约翰一样有疑惑？是不是？而今天你说这位神是一位大医生，他是我们的医治者，但是你会发觉，当你在病患当中的时候，好像没有被医治的时候，你可能就生出了约翰这样的疑惑，是不是？而当你说耶和华是以勒的，耶和华以勒，他是为我们预备一切的那位神的时候，你发觉你生命当中是有一些缺乏，这些缺乏没有立刻被满足的时候，你就会有一些疑问，说这位神到底是不是为我预备一切的神呢？所以当我们有这样的疑问的时候，你就可能会忽视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当约翰说这位弥赛亚是施行审判的弥赛亚，这位弥赛亚是不是会施行审判？会，我们期盼他再来，是不是？他要带着天使一起来审判这个世界。但是你会发觉他什么时候来我们知道吗？不知道。他什么时候来我们不知道。所以我就在思想这个问题的时候，你就会发觉这里面有个很重要的真理，就是什么？神有他的主权，是不是？今天我家里有两个小孩，大家都知道，很多时候我会拿他们来举例子，因为他们和我的关系最是一个很亲密的关系。我就会发觉一件事，我常常会觉得很奇怪的一件事，就是你每一个父母都大家正常的父母都会很爱他的儿女，对不对？即使你今天长得很大，你的父母也会 很爱你，是不是？很会在各种方式当中关怀你。但是我会发觉这些小孩子有一个很强烈的特质是什么？其实他已经很多时候经历过你对他的爱护，你对他的各样的关怀，但是当他在某一个处境的时候，他仍然会来向你好像发出那个疑问的声音，是不是？难道他不知道你会供应他吃，供应他一切生活的所需吗？他应该是知道的，是不是？那这个问题在哪里？问题在这个小孩子他在那个处境的时候，他要做一件事是什么？我现在立刻要得到你对我的爱和一切的供应。他要掌握那个什么主动权，他要在那个时刻成为那个事件当中他想要达成的事物的中心，是不是？这就是今天我们很多时候我们看到了这位神是怎样的神，但是我们仍然会有疑惑的其中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因为我们是在我们自我为中心的这样的一种境遇里面来思想神是怎样一位神。所以耶稣的门徒才会看到那些不接待他们的撒玛利亚人说，耶稣求你什么，吩咐火降下来把他们都烧死。他们没有看到耶稣基督怜悯的心，耶稣基督怜悯的心，这是我们上一次要特别讲到的。所以在这里大家一定是要知道一件很重要的事，就是神有他的主权，神有他的主权，也就是说这些事发生都在神的主权之下，不是在我的主权之下，不是在弟兄姐妹的主权之下，是在神的主权之下。 好，那约翰所遭遇的这一切也是这样。好，那在这里这些跟随耶稣基督的人当中有很多是约翰的门徒，对不对？当约翰发出这样的疑问，然后耶稣又对这个疑问有一些回应的时候，他们心里面一定会有一个对约翰的身份的一个质疑，是不是？对约翰的身份的质疑，到底应该怎么样去看待约翰？约翰到底是谁？而这个问题其实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当我们来看马太福音开始约翰出场的时候，他的这个角色所表现出来的他是什么？好像是这个天国的开路先锋，是不是？他是为弥赛亚这位王怎么样铺路的，为他预备的这样的一位存在。 好，如果今天这样的一位存在，他所行的，他所认知的，被别人认为是有问题的话，那这可能会动摇到整个对弥赛亚，对弥赛亚的国度的认识。所以在这里，耶稣一定是要对这件事做一个澄清，一定是对约翰的身份做一个更明白的这样的讲论。好，那施洗约翰到底是怎样的人呢？耶稣在这里用了几个反问句，我们可以一个个来看。耶稣对众人讲论，约翰说，你们从前出到旷野是要看什么呢？你们去旷野是去看什么？可能今天你在这个上海，你不太会跑到旷野这种地方，上海也没有旷野这样的，你可能去到最多去到一个什么公园，也看不到很多石头或者是怎么样。耶稣说，你们这群人以前到旷野是要看什么？他讲了三个点，我们从这三个点来看。第一个，他讲到什么？要看风吹动的芦苇吗？这个是在讲什么？这个是在讲到说，你们觉得约翰是一个善变的人吗？因为根据马太福音的这个经文来看，耶稣受洗的时候，约翰对他的认识是怎么样的？约翰福音会写得更清楚一点，约翰福音写得更清楚一点。约翰福音第一章的第29节，次日约翰看见耶稣来到他那里，就说，看哪，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约翰对耶稣的认识在那个场景之下是什么？很清楚的。这一位耶稣基督是谁？是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然后你继续读下去，他就说，这就是我曾说，有一位在我以后来，反成了在我以前的，因为他本来在我以前。这是他在那边 传道的时候所讲到的，对不对？有一位在我以后来的，我给他提鞋也不配。约翰又做见证说，我曾看见圣灵仿佛鸽子从天降下住在他身上，我先前不认识他，只是那差我来用水施洗的，就是神差他来用水施洗，对我说，你看见圣灵降下来住在谁的身上，谁就是用圣灵施洗的。我看见了，这就证明这是神的儿子。所以在那个时候，耶稣在来到约翰那里受洗的时候，约翰很清楚，是不是？因为神告诉他，那个圣灵降下来仿佛鸽子降在谁的身上，这个人就是什么？用圣灵来施洗的，这个人就是什么？就是那位弥赛亚，是不是？在那个时候约翰很清楚，但是上次我们又看到约翰在监狱里的时候就有疑惑了，他就打发人去问耶稣说，那将要来的是你吗？还是我们等候别人呢？所以在这里，对这一群刚刚可能原来是施洗约翰的门徒，或者不一定是施洗约翰的门徒，但是可能受过他的洗，听过他的名声，他的事迹的这一群人来说，这位施洗约翰到底怎么回事？他前面好像很坚定地认定耶稣就是那位弥赛亚，怎么到他到监狱里面去了以后，他就发生了这么大的转变呢？所以耶稣在这里就用了这样的一个比喻，风吹动的芦苇。可能我们不一定看到过风吹动的芦苇。中国人有一句话叫什么？墙头草。墙头草什么意思？就这个 草是长在墙头的，风往这边吹，草就怎么样？往这边。风往那边吹，草就怎么样？往那边。他就在形容一种什么？立场不坚定的这样的一个人。可能这个人是会随着舆论，大家说这耶稣是谁，他就改变了。今天这些人说，何塞纳，你是大卫的子孙，迎接他进入了耶路撒冷。你说这个耶稣就是大卫的子孙，那位要来的弥赛亚。过了几天，这些同样的一群人说，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你说这个是个什么罪犯，我们要钉他十字架。约翰是这样的人吗？或者说约翰会不会因为自己今天我一切的生活处境都很顺利，我就说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明天就像约伯一样，家破人亡，儿女全死了，财产都没有了，身上生了很重的病，他的处境变了，他的意见他对这弥赛亚的认识就变了。所以耶稣要在这里要为 约翰来做见证，要为他来辩护，说约翰是不是这样的人。如果你仔细去看福音书，你就会发觉约翰显然不是这样的人，对不对？约翰为什么会被下在监狱里面？因为他对那个王说，你娶你兄弟的妻子怎么样，不对的，这个是不符合律法的要求的，是不是？他敢于对这位王直言，只是因为他违反了神的律法。所以显然约翰这一位，他所信的，他的信心从来是没有改变的，是不是？从来是没有改变的。所以约翰他不是一个善变的人，他不是今天相信耶稣是弥赛亚，明天就不相信耶稣是弥赛亚。当然这里面有什么问题，等会我们来看哈，等会我们来看哈。好，然后我们来看第二个问题哈。耶稣又举例子哈，你们出去到底是要看什么哈？很多时候用这样的一些反问句哈，疑问句，常常会让我们有一些思想哈。是要看穿细软衣服的人吗？那穿细软衣服的人是在王宫里哈。我们知道约翰这个人哈，给人的第一个感官哈，好像是一个无拘无束的人啊。为什么这样说哈？你从他的衣食住行来看哈，马太福音、路加福音里面都有很多的记载。他穿的是什么？骆驼毛的衣服，腰束皮带哈，不是穿的。今天比如说我要来讲到，我不可能穿着一个背心，然后穿着一个拖鞋我就来了，对不对？这样是很不庄重、很不尊重神的这样的一个表现。甚至我现在这样的穿着，在一些教会可能都不符合要求，因为他们可能需要你去什么穿西装打领带啊，一种正式的场合哈。这种正式的场合，而这位约翰在人的面前也是什么，穿着骆驼毛的衣服哈，可能就是随便找了一块骆驼的皮或者什么做了一件衣服哈，腰束皮带随便就弄了一下哈，他的装束是很随意的，对不对？他吃的是什么？蝗虫野蜜哈，蝗虫野蜜哈，今天很多人可能连蝗虫看都没看到过哈，蝗虫野蜜哈，我们想象不到的一种食物，对不对？我们想象不到的一种食物，不是像我们每天中国人都要吃什么米饭啊，或者是面食哈，他的衣食都是很和一般人不一样的，好像不在一种规则里面，一种规矩里面哈。然后呢，路加福音里面说什么？那孩子渐渐长大，心灵强健，住在旷野哈，整天不是在家里面规规矩矩的在家里面哈，是在旷野里面哈。说的不好听，好像一个野孩子一样，整天在旷野里面，没有人来管束他的哈，没有人来管束他的哈。好像从这个约翰的衣食住行来看哈，他是一个不这么有规矩的人哈，或者说他整个的生活的方式是有点独立特行的哈。当然，有些人说约翰是爱色尼人哈，因为这个原因哈，我们不讨论这些哈。那在这里，耶稣就有一个对比哈。对比是什么？一个是穿细软衣服的人，对不对？另外是施洗约翰，他穿的是一个很粗糙的装束哈，穿的是很粗糙的装束哈。在这里耶稣说什么？这些穿细软衣服的人是什么？住在王宫里的人哈。当我们听到这样的话，你就会发觉哈，这些人可能是王族，是不是？王的后代，或者是一些贵族这样的一群人哈。贵族这样的一群人哈，那这群人应该是什么？一些守规矩的人，对不对？你有看到哪个王子或者说一些很有尊贵的贵族的这样一些人出来，是好像不守规矩的哈？可能他们从小就被要教导、被训练、被培训，要成为那个守规矩的人，是不是？成为那个守规矩的人哈，但是耶稣在这里的这个比喻是很有讽刺的意味的哈，一个很有讽刺的对比哈。这些在王宫里的人，我们想象当中这些在王宫里面的人哈，今天你看新闻，你看到英国的女王或者是她的儿子，她的这个家族里面的人出来哈，他们应该是一个什么？很守规矩的人，对不对？应该是看上去是很让人觉得就是一个王宫里面出来的人哈。但是今天在约翰的这件事上，这却是一个讽刺的对比。为什么？约翰看上去外表是一个怎么样 好像是一个很无拘无束的人，但是他却很真实的遵行神的律法，甚至因为遵行神的律法而被怎么样下在监狱里面。而这个王呢，这个王在人看来王应该是很守规矩的，对不对？王应该是很守规矩的，但是他却因为不遵行神的律法而把约翰下在监里面。讲起来好像有点绕，你就会发觉有两群的人，一群是那个希律王这样的一群人，另外一个就是施洗约翰，他们的内在和外表完全是不相融洽的，不相融洽的。所以耶稣在这里讲到说，你们是要出去看那些守规矩的人吗？不是的，但是这位施洗约翰却是那个守规矩的人，或者说他却是那个遵行神的律法的这样的一个人。好，我们继续看下去哈，在做了这两个对比以后，就进入到关键的所在了哈。第九节，你们出去究竟是为什么？是要看先知吗？好，这一群以色列人跑到旷野里面去找施洗约翰，他们到底要去看什么？约翰是那个先知吗？你要知道，在约翰出来之前，以色列人已经有数百年的时间，他们的民族当中没有出现过什么先知了。曾经他们有很多的先知，写了很多的先知书，对不对？这是他们旧约的圣经哈，他们所要去遵守的，这些法利赛人所要去遵守的。但是自从他们灭国以后，被掳归回以后，可能有300年400年甚至500年没有再出现耶和华的先知了。突然有一天有人说，这个旷野里面有一个先知，就是施洗约翰，这是耶和华的先知，他是像那些几百年前可能这个时代的人根本就没有见过的那些先知。你想象一下以色列人他们当时的心里面的这种想望，他们盼望这个先知出现吗？盼望的。今天这个先知出现了吗？出现了。所以他们就蜂拥去看这位先知，蜂拥去看这位先知。所以在这里耶稣就很肯定的说什么，我告诉你们，是的，他是先知，而且怎么样，他比先知大多了，他比先知大多了。所以在这里耶稣就开始做见证，耶稣开始做见证。耶稣说到，这位约翰不仅是先知，不仅是先知，就表明他至少是一位什么先知，是不是？他是一位先知，这个其实我们之前就说过了，从他的穿着上面，列王记下一章的八节讲到这位以利亚的时候，你会发觉以利亚的穿着和这个施洗约翰，或者说施洗约翰的穿着和以利亚很像，对不对？王问他们说，迎着你们来告诉你们这话的是怎样的人？回答说，他身穿毛衣，腰束皮带。王说，这必是提斯比人以利亚。列王记下的一章的八节，当他们看到以利亚的时候，以利亚就有这样的一种装束，对不对？而施洗约翰和以利亚的这个装束是相同的。同时从他的事工上面，你会发觉旧约的这个先知，他的事工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什么？要求以色列人怎么样悔改。不管是以赛亚书也好，耶利米书也好，很多的先知书，小先知书里面也是这样，他们这些先知，神差他们到以色列人中间，是要宣扬一件事，你们在罪恶过犯当中，你们应该悔改，你们再不悔改，这个惩罚，这个灾祸，这个神的手怎么样，就要加在你们身上了。所以你们快快的悔改吧，快快的悔改吧。施洗约翰怎么样？他传道是讲，很简单，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是不是？你们应当悔改。所以从这样的描述和约翰的事工来看，你就会发觉说，这一位施洗约翰他显然是一位什么先知，显然是一位先知。但是耶稣说，他不仅仅是一位先知，而且他比怎么样先知更大。为什么他比先知更大？你会发觉在圣经上面，约翰不仅仅是活他的生活，他的事工和先知是一样， 或者说他的呼召就是先知。而且在旧约的圣经里面，对约翰甚至有一些什么预言，对不对？刚才我们在前面诗歌敬拜的部分的时候就读到马拉基书的三章的一节，好，马拉基书的三章一节，马拉基书的三章一节就是耶稣在这里所引用的。耶稣说，经上记着说，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你前面预备道路，所说的就是这个人。马拉基书的第三章第一节说什么？万军之耶和华说，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我前面预备道路，你们所寻求的主必忽然进入他的殿。你会发觉这两节经文几乎是一模一样的，对不对？唯一有差别的是什么？耶稣所说的是，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你前面预备道路，这个使者是指是约翰，对不对？但是耶稣所用的这个主语说的是什么？在你前面预备道路，这个你是指的谁？耶稣基督，是不是？所以耶稣在这里引用说，你看经文里面是这样说的，在弥赛亚来之前，有一位要为他预备道路的，这位先知就是谁？就是施洗约翰。而今天谁是那位弥赛亚？就是我，是不是？就是我。但是在马拉基书里面说什么？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我前面预备道路。你会发觉这个主语不一样，对吧？马拉基书里面讲到的我是谁？耶和华神，是不是？耶和华神。所以在这里这句话不仅仅显明约翰他的地位的重要，同时他隐含了一个很重要的内容，就是耶稣和耶和华是什么？都是那位神，是不是？马拉基书里面说到的是说神他要差遣一位使者在神的面前前面预备道路，而耶稣在这里说什么？这位使者是为他来预备道路的，为他来预备道路的。而且这位使者来的时候是怎样的？马拉基书的四章的五节六节，四章的五节说，看哪，耶和华大而可畏之日未到以前，我必差遣先知以利亚到你们那里去，他必使父亲的心转向儿女，儿女的心转向父亲，免得我来咒诅遍地。这个是后面我们下一次会讲到说，你们可耶稣说，你们若肯领受，十一章的十四节，这人就是那应当来的以利亚。好，有一个大而可畏的日子，在这个日子还没有到来之前，神要差遣一位先知，像以利亚一样的先知。而这位先知就是在马太福音里面耶稣给我们看到，这位先知是谁？就是施洗的约翰，施洗的约翰。这里很有趣，你如果再深入的去看这节经文，你会发觉有一节经文在出埃及记的第二十三章。出埃及记的第二十三章，当神领以色列人从埃及出来以后，他有这样的第二十节这样描述，他说，看哪，我差遣使者在你前面，在路上保护你，领你到我所预备的地方去。这节经文里面讲到是什么？耶和华神向以色列人说什么？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你的前面。你会发觉这个句式很像马太福音这里的句式，是不是？你再仔细去思想，当然这个长他们这两段经文所在的这个处境会有点不太一样。你再仔细去思想，马太在一开始第二章的时候，当那个约瑟带着小孩子去到埃及，然后他们从埃及回来的时候，他用了一节经文是什么？我从埃及召出我的儿子来，是不是？我从埃及召出我的儿子来。好，当然这种关联性好像不是这么强，但是你会发觉在这里以色列人就好像这个是神所拣选，神所拣选的，好像是他的儿子一样，对不对？神把这个儿子从埃及领出来，而且要为他们来预备道路。同样的，这位真实的三位一体当中的圣子这个位格，今天两千年前来到地上的时候，耶稣来到地上，耶和华神也同样，父神也同样为他预备了一个在他前面行的这样的一位人，就是施洗的约翰。就是施洗的约翰。所以就着这样的一个原因而看的话， 在所有的先知里面，耶稣约因为约翰是为耶稣预备道路的那个先驱，他就显明了他比这些先知更大，他比这些先知更大。我们可以更深入的来看耶稣在这里讲到的不仅仅是一个见证，而且是一个什么，是一个为约翰的辩护。而且这个为约翰的这个辩护讲到后来你会发觉有一点点好像令人没有办法很难去理解的地方。你再仔细再读下去，前面这些是我们刚才讲的第十一节，说什么，我实在告诉你们，凡妇人所生的没有一个兴起来大过施洗约翰的。读到这里你就发觉耶稣把施洗约翰抬得什么样，非常的高。但是后半节怎么说，然而天国里最小的比他还大。一下子好像这个施洗约翰一下子又被打下去了一样。不是这样的，你会发觉在这里不是把施洗约翰打下去了，而是把这个天国里的人的地位怎么样提到了一个更高的这样的一个境界，这样的一个处境。所以我们来看，他耶稣在这里为约翰辩护，没有这句话是这句话的这个辩护是什么，是非常的有力。他说什么，他是妇人当中所生的当中什么最大的了，没有比他大的了，是不是？这个施洗约翰前面大家看到的还是一个对弥赛亚有疑问的有疑惑的这样一位，但是耶稣给他做见证为他辩护说，这位施洗约翰他的地位你看是比你们这一切 这些人妇人所生的人当中是没有一个可以和他相比。为什么？前面我们讲到说什么，约翰是为耶稣预备道路的，是不是？约翰是为耶稣预备道路的，他比其他人或者说在旧约当中的这些人更清楚地指向耶稣，因为他是走在弥赛亚前面的那位。旧约所有的先知有哪一位看到过这位耶稣？有哪一位真实的见到听到耶稣所行的神迹所做的事工？没有的，对不对？他们是领受了启示，他们从这个启示当中看到有一位要来的弥赛亚，但是他们从来没有见到这位弥赛亚。但这是约翰的伟大之处，就在于他见到了这位弥赛亚，他甚至是这位弥赛亚的开路先锋，因为弥赛亚要建立那个天上的国度，他看到了弥赛亚耶稣基督他所行的各样的事工。所以就这个层面来说，他是妇人所生当中最大的那一位，是不是？就好像如果你的文化当中有一个什么传说再过多少年有一件什么事要发生可能很多人都在传扬这个要发生的事，但是他们从来怎么样都没有看见这件事真实的发生所以他们的传扬一定带着他们对这件事的一些的理解但是今天有一个人这位施洗约翰就是这个要发生的事情已经在眼前了，他已经摸得着看得见了，那他显然比那些还在那些他之前时代的人要更进一步的认识耶稣，是不是？但是耶稣说什么，天国里最小的比他还大。好，为什么？约翰他只是一个天国的什么报信者，他告诉别人说天国已经来了，马上要进了你看天国马上要进了他这个报信者比前面这些先知更进一步，是因为他马上就能看到这个国度了他看到了这位弥赛亚的降临他看到了这位弥赛亚。但是今天对于我们来说，天国里最小的为什么比约翰还大呢？因为他们今天所处的这个时代不再是那个好像从远处观望还没有看见这位弥赛亚到来的那个时代，我们是一群处于这样一个新的时代的人我们是处于那个耶稣所成就了这个十字架上救恩的那群人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们比任何一个人任何一个约翰之前甚至包括约翰这些人会更清楚地认识耶稣基督。如果今天你 买了一个房子，好，你买了一个新的房子，对不对？你告诉别人说，哎，你告诉你的朋友或者是谁，哦，你说，哎，我买了一个新的房子，它大概是这样这样这样这样的，然后那些人就在他的脑海里来想象，然后他们就会告诉其他的一些人说，哎，你看，已经买了一个房子是这样这样这样这样的。但是今天你邀请了一个朋友，你说，哎，这个房子我今天已经我拿到手，我已经装修好了，你今天来到我家里面来看一看吧。这个人显然会比那些只是听说的人怎么样更清楚一些，对不对？但是当这个人真实的走进到这个房子里的时候，他就对这个房子怎么样一清二楚了哈，一清二楚了哈。当然可能里面有一些内部的结构到底怎么设计的还不是最清楚，所以这个家主就拿出说，哎，你看这是我的设计图，我的设计的原理是这样等等等等等等。所以对于施洗约翰和他之前的人来说，他们对弥赛亚对天国的认识是模糊的，他们对天国的认识是基于神对他们的启示的。但是今天我们这一群人是什么？是真实的清楚的看到了这位主耶稣基督以及他所成就的救恩，以及他所成就的这个救恩。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天国里面最小的比约翰还大，这是就约翰在这个整个的救赎历史当中他的地位而讲的。而也是从这样的一个原因，我们来看耶稣为约翰做见证，我们要从三个方面来看。第一个是为施洗约翰来辩护，他对弥赛亚身份的这个疑惑不是因为他是一个善变的人，也不是因为他在监狱里面他现在很软弱，或者是其他的一些原因，不因为他的这个疑惑他就失去了他在先知当中的这种地位，这种地位。但是他的这个误解，他的这个疑惑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因为他在救恩历史当中的地位而产生的，因为他没有真实的经历耶稣基督他的十字架，对不对？他只是因着这个圣经里面的预言，因着神对他的启示，他对弥赛亚有一个比任何之前的先知更清楚的明白和认识。但是他的这个明白和认识和我们这一群已经在这个救恩成就以后的时代里的人是没有办法可以相比的，没有办法可以相比的，以至于他就没有办法理解说，哎，这位弥赛亚照我看好像是一位审判的主嘛，为什么他是一个恩典大于审判的主呢？所以他会有这样的疑惑和误解，这是很自然的，因着他的地位，因着他的地位。而且显然施洗约翰现在也在这个什么天国的国度里面，对不对？所以这个不是一个施洗约翰好像进到国度里面他比最小的还小这样的一种比喻，而是讲到说当施洗约翰还在地上，他对这个国度对耶稣的认识显然没有比这个在国度里面的人有更多更清楚的认识，更多更清楚的认识。当然耶稣为约翰做见证，他不仅仅只是停留在这里，当然这个部分很重要。为什么？约翰是他的什么开路先锋，今天你出去打仗，别人对这个军队的第一印象是从哪里来的？这个先遣部队是怎么样的一个面貌，大概就知道这支部队是怎样的面貌。如果是一个纪律森严的部队，你就知道后面的这个正规军后面的这个部队可能是什么也是这样的。如果是一个散散漫漫的这样的一个部队，你就会知道说后面的部队可能不会比他更好，因为很多时候这个先遣部队是最精锐的最厉害的这样的一些部队的成员。所以为施洗约翰辩护很重要，为施洗约翰辩护很重要，对耶稣的事工来讲是一个很重要的点，很重要的点。但是耶稣所要开展的事工不是停留在约翰这样对天国的认识里面，所以第二个很重要的地方是在于他要指出今天你们这一群跟随我进入到天国国度里的这群人才是真正的伟大的这一群人，是比这位施洗约翰他所处的这个处境当中是更伟大的，更伟大的。因为这样的一群人是什么？经历了耶稣的事工和十字架，他们亲身经历了这些事工，他们知道十字架上的救恩，他们比旧约时代的人 更清楚地认识耶稣是谁，他要做什么，他所成就的是怎样的事。所以这些人会怎么样？我们要回到前面的经文，前面的经文在马太福音的第十章三十二节三十三节怎么说的？凡在人面前认我的，我在我天上的父面前也必认他；凡在人面前不认我的，我在我天上的父面前也必不认他。这样的一群人，他们真实的认识耶稣基督，认识救恩带出来的生命的样式就是什么？他们要在人的面前来承认这位是什么？我的救主。他们不仅仅要在人的面前承认这位是我的救主。马太福音马太不停地在推进这个主题，一直到最后一章推出了这什么大使命。他们甚更要在人的面前为耶稣做见证，来传扬这个福音。所以在这里你就会发觉，好像在这里就一直从开始的地方就在一直在铺路，一直在铺路，好像在讲到施洗约翰，然后就引出了耶稣基督，引出了耶稣基督，好像耶稣在为施洗约翰来做见证，但是他引出的是今天这个国度里面的人才是那个真正的伟大伟大的人，是不是才是真正的伟大的人。但是我们仍然不要只停留在这个地方，你会发觉在这个国度里面真正伟大的这些人，他们之所以伟大，不是因为他们是一群伟大的人，不是因为我们是一群伟大的人，对不对？所以在这里耶稣最后仍然要指出，要显明的是他和他的事工的卓越性。约翰为什么是妇人当中所生的最大的？因为他是什么？为耶稣预备道路的，是不是？这些天国里面的人为什么最小的一个比约翰还要大？因为是他们亲自认识他们，承认耶稣是他们的救主，见证耶稣的时候，他们就显出了这样的一种伟大之处，是不是？所以最终仍然是指向耶稣基督和他的事工所带来的，所成就的那种翻天覆地的变化，所带来这个国度的和地上的国度不一样。我们小组在最近在查但以理书，你就会发觉地上的国度马上不停的怎么样变化，一个很强的王没过几代这个国家怎么样就衰败了。尼布甲尼撒好像是历史上非常伟大的一位王，很有权势，没有过几十年他的加勒底国就怎么样毁灭了，是不是？巴比伦就毁灭了，落在了另外的两个国度当中，波斯和马代亚。王族的更替，国度的更替，但是今天耶稣所要成就的是一个永恒的国度，这个国度是要存到永远的。我小的时候很喜欢翻那个字典，我之前有说过我喜欢翻字典后面的那个朝代表，因为看那些皇帝的名字蛮有趣的。但是你会发觉任何一个历史的朝代，中国的朝代，我们讲那个从耶稣时代以后的朝代，没有一个可以超过三四百年的，有的只有一两百年甚至百十年，是不是？朝代的更替，国度的变化，是这个今天我们世界上可以看到的，好像没有长盛不衰的国度。中国在唐朝的时候好像非常的鼎盛，这样的一个国度也没有几百年三百年就衰败了。但是今天耶稣所要成就的这个国度却是存到永远的，存到永远的。所以耶稣在这里一方面是为施洗约翰来辩护，另外一方面是要引出这个国度给人有更大的看见，而从而来思想主耶稣基督弥赛亚所要成就的是什么。所以我们可以稍微做一些的总结，在这里耶稣给我们看到施洗约翰是那个妇人所生的人当中最大的那一位。你会发觉耶稣把这个约翰的地位抬到了很高的一个地位，这是为了为前面约翰有这样的疑惑来做一个辩解，来告诉这些人说约翰不是那个善变的人，他也不是因为软弱才这样的，他是先知当中最大的，他是那个天国事工的那个先驱。但是耶稣没有仅仅 停留在这里，然后他马上一转身就开始讲到说，然而天国里最小的比世世约翰还大，因为这一群人他们是比世世约翰更清楚认识耶稣和他的事工，甚至因着他们这样的认识，他们要向人来传福音，来见证主耶稣基督。而从此引出了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就是耶稣和他事工的作业之处，他完成了这个救赎的大功，建立了这样的一个神的国度。所以从这样的一个脉络来看，今天我们生命当中的一个重点应该是什么？你当我们看到这样的一段经文的时候，我们一方面我们要清楚的或者说感恩，或者说有这样的一种荣耀，因为我们今天是什么？天国里的人。但是你又更清楚的要认识一件事，就是我们有这样天国的身份是什么？来自于主耶稣基督，是不是？是因为他成就了这样的救赎的恩典。我们之所以有这样的荣耀，是因着这个国度里面耶稣所成就的，是不是？我们之所以显出荣耀，是因为当我们去见证主耶稣基督他所成就的时候，这个荣耀就是真实的显明出来了。所以门徒的伟大之处，天国里的子民的伟大之处，不在于这个人本身是怎样的，而在于什么？他是在这个国度里面的人，他是在这个国度里面的人。就好像今天你在地上的国度里面，如果这个国家是很弱小的这个国家，好，这个国家里面的子民出去，即使他很优秀，他很能力很强，但是往往仍然会被人怎么样？仍然会被人瞧不起，是不是？仍然，当然，我们在讲的这个被人瞧不起这件事，不应该是我们去活出来的样式哈。但是你会发觉，这个世界的样式就是这样的。如果今天是一个很强大的国家，比如说美国是今天这个世界当中最强大的国家，对不对？一个美国很平凡的人出去，他可能都很自豪，都受人尊敬的对待，是不是？因为这个国度怎么样？决定了人对他的方式，人对他的方式。所以今天我们也是这样，今天我们也是这样。很多时候我们要思想的是我们的身份是什么，以至于我们应该活出怎样的样式来。我们常常落在了一种光景里面，就是我们先思想我们遇到的事是什么，然后去找出这个应对的方式，而忘记了今天我们是谁，而忘记了主耶稣基督所成就的是什么。所以我们要仔细的去思想这一段经文，然后稍微有一点对下一次经文的一些的思考。大家可以回去思考一下，因为下一周就会我们会讲下一节的经文，下一段的经文。好，既然约翰他有所疑惑，是不是？这个疑惑是因为他在救赎历史当中的这个地位而产生的，他本身的这样的一个身份，他这个开路先锋的角色，他为这个天国事工所做的这些事是耶稣都肯定的，对不对？是耶稣都肯定的。那问题来了，为什么约翰今天在监狱里呢？为什么今天约翰在监狱里呢？这个是下面一段，我们要在讲下面一段之前，大家可以回去思想的一件事。今天约翰没有问题，他的疑惑也很正常，是不是？这个天国也要在耶稣手里被建立，马上要降临。那为什么约翰在监狱里呢？这个常常是我们 很考验我们的一个问题，对不对？当我们在讲到说耶稣所成就的救恩的时候，我们讲到说这个国度是怎样的伟大和带来恩典的时候，为什么约翰在监狱里呢？是不是？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我们可以带着这样的思考来看下面的这一段的经文，从12节一直到19节结束。这个作为大家回去可以思想的地方。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求你来帮助我们，让我们真实的看到你在整个的人类的历史当中怎样一步一步的向我们显明，我们需要有这样的一位救主。我们的生命若离开了他， 只能走向灭亡，只能在黑暗当中沉沦。所以今天你差遣了施洗的约翰在耶稣前面为他预备道路。你更差遣了你的独生爱子为我们成就了这极重无比的救恩，以至于今天我们不再在撒旦的国度里面，不再在罪中生活，我们被迁到你爱子的国度里面。我们因着这样的身份，我们可以向这个世界夸胜，我们可以向仇敌魔鬼撒旦夸胜，我们也真实的因着有这样的认识，愿意为这国度的扩张献出我们自己的一份力。我们感谢赞美主，当我们在这地上遇到各样的事情处境困境的时候，神啊，真的求你让我们真实的看见我们今天的身份是怎样的一群身份。我们如果还是这地上的民的身份的话，我们真的是一筹莫展，我们不知道何去何从，我们毫无盼望。但是今天神啊，我们真实的在我们里面有平安和喜乐，我们对前面的道路有盼望，是因为你是那位救主，你成就了这样极重无比的救恩，你建立了这样的一个直到永恒都要存在的国度。我们今天是这个国度里面的一群子民，我们受你的保护，我们受你的荫庇，我们真实的需要你的帮助和你的恩典。我们感谢赞美主，真实的把我们生命当中的难处交在你神的手中，我们也真实的仰望你主权的成就，而不是按照我们的旨意。甚至你的独生子在那里向你祷告的时候，都要说到说他真实的不愿意领受这个杯，但是要照你的旨意来成就。神啊，真的求你放下我们里面要做王掌权的这样的心，真实的让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生命当中的王，让耶稣成为我们生命当中的主宰，以至于我们生命当中一无缺乏，我们以为缺乏的地方反而成为了你祝福我们的管道。我们感谢赞美主，听我们的祷告呢，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